欢迎大家来到
贝妍宿舍。
谢喽谢喽，你们两个非常整齐，你们现在就排挤我就对了。
越来越好，
并没有啊，我们还没有一次合的啊。
好了，我们有进步啦，现在就是有两个人有同步啦，就我没有同步到，好吧？好啦，那上次、
哦、
来来来，上次我们帮大家稍微简单复习一下，上次就是我有分享啊 ，Pass 跟我都有分享，我们跟不同国家的人就是交往啊的一些经验啊，还有后来的结果。但是各位，我们还有一个人的故事，因为上次实在是讲太多了，来不及讲到。这个人就是阿静，就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女生。呵呵呵。然后阿静其实跟 Pass 一样，她的交往对象也是日本人嘛。Yeah. 欸、所以我们的对照组很完整，我们有日本女生对照组，我们有日本男生的对照组。所以阿静就话不多说，直接从你切入开始吧。
哇，直接来是不是？
好，直接来，
完全不知道、欸、完全不知道你那个
直球对决
恋爱史。
对，因为那个是在跟你们一起住同期更早之前的事情。那总之呢？
那你怎么认识？怎么认识？先讲怎么认识。
对，总之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期末会有一个大型的，就是留学生之夜的活动。那个时间我们就是排练啊，什么很密集的相处。所以一样啊，就是也是日久生情。但是这个男生呢，我必须说齁，我身边包含他们同班的日本女生，因为我的室友是跟他同班的日本女生嘛，他都会说你真的跟他交往吗？你会再想一下这样子，就是连他的同班同学都来这样子的忠告了这样子。那你也知道，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嘛，
爱情来的时候六亲都不会认，
好不容易有日本男生能
会
让他跑走。
屁嘞！我跟你讲，他的中文也蛮好的，就是其实我们会聊的事情还蛮多的，也会聊到，比如说台日之间的历史啊什么的，就是可以跟他聊的事情是蛮多的。嗯。但我觉得他的确跟一般的日本人不太一样，就是
所以到底为什么不推荐？
所谓的一般那个不推荐，就是你会所谓的不一样，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中性的说法。哦。那奇怪的人会觉得他奇怪，所以简单来说，他同学就觉得他应该是个怪咖，
是渣男怪咖。
哦，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可以并存的哦，就是我跟你讲啊，
有梗哦，很会铺哦，
就直说了吧。
对，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密集的相处之后，然后他也很主动，就是他会，你也知道我们在宿舍里面。然后每天相处嘛，然后他会自己手做一些小点心送我吃什么的。我必须说手做
点心真的。
你看我上次遇到一个渣男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就是送。
你有遇到
渣男都会
手
做，渣男都会手做点心。
我跟你讲，渣男的这种让你觉得很贴心到不行的部分，
贴心小举动。
对，就是我只能说啦，你会晕的人就是会晕。那我只能说我也是比较没有什么谈恋爱的经验，所以的确就会觉得说写信好像有写卡片，但这不是重点啦。为什么女人都很爱写信、欸？就是重点就是你知道在相处的过程中感觉说哎、欸、很聊得来，然后他又会自己做东西给你吃什么，就会觉得说哎、欸、他也。对你们还蛮不错的、欸
嗯，
所以其实就是后来
渣而已，对我不会渣，对，会有这种想法。
哎、欸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然后在一起之后，其实我也是对于在大家面前这件事情是有点害羞。虽然说可能后来大部分人也知道我们在一起，同期的人一定会知道嘛。但是我对于在公共场合就是同进同出这件事情还不是很习惯。对。那反正我觉得我的日本室友就是人也蛮好。一开始他不是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有点怪吗？
对。
但是我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他又希望我开心，所以他还是祝福我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说，哦，那看你们是在一起，如果他对你不错，我也很开心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荣幸，
这样子的幸福，
没有经过多久，因为他其实有延长留学，所以他的同期的同学都已经回去之后，他还留下来继续这样子。那来了之后，
好紧张，后面要听到什么？
对啊，
好紧张哦，我现在突然很紧张。
都在台湾发生的
耶。对，我觉得变化很大的是，比如说像他也会跟日本的家人视讯嘛，他会就是可能会把我带过去介绍说，哎，这个是我现在在这边交的女朋友。那你就会觉得说，
感觉好像就是蛮认定这段感情。
对，他的家人也认识我了，那我觉得他的确有把我当成一个认真交往的
对象，好像有认真，
老是正牌的。
对对，所以其实都会不疑有他，你会觉得
这谁会怀疑啊？这不会怀疑吧？
对，不疑有他。然后重点是他妈妈其实好像也蛮喜欢我的。妙的是，我们分手之后，他妈还有送，还有寄东西来我家过、
哦。他们家有没有另外一个儿子啊？
我跟你讲，他是独子，他是独子、
哦，好吧？
对，对，反正就是很妙。感觉他爸妈是不错的人、啊、但重点我也不是跟他爸妈交往、啊嗯、就是跟他、
嗯、
然后像这样子到了暑假期间呢，暑假期间当然他回国嘛，短暂回国，那我们还是会网络上面联络啊什么的，但就会觉得说、嗯欸、他的反应已经有比较没有那么及时。
那时候是视讯吗？还是就是文字讯息这样？
就是还在 MSN 的那时候就打字、
哦哦、
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是觉得说，因为文字毕竟比较没有感情嘛，那如果说对方又都没有什么回应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哎、嗯欸、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。
嗯，
然后果然再回到下学期的时候又开学了嘛，那开学的话我就觉得说就照以前那样子啊，就是、欸、他来就是也是很开心的去找他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在整理宿舍啊什么的。
嗯，
我就觉得说哎、欸、他的一些应该是本性啊就跑出来。
嗯，
他其实对于我，比如说我跟别的男生 的相处，他其实还蛮容易吃醋的。可是其实在宿舍就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就都差不多，就是比如说会跟男生一起办活动啊或干嘛，或是说、
嗯、
我们去买东西不是可能会有个人载吗？因为我也不会骑车啊，就可能是你们其中一个载我去山下买东西什么之类的，我们要准备活动、
嗯、
其实他对于这个都会有点在意，就是给男生载。而且在
这个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还好哎、欸。
对，这是比较小、嗯，就是觉得说他会在意这些事情，但是他会很认真跟你讲说他不喜欢这样。
哦，
嗯，
对，而且他态度我觉得不是很好，就是以交往中的关系来讲、哦，我都觉得哎、欸，为什么需要态度这么凶这样子？然后再来就是
还不到渣、啊，嗯，
那还没有，然后再来就是。他变成说很要求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，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常一直黏在一起，因为我们都会有各自的事情要做，课也忙啊，然后你也会跟其他的外国人相处什么的、嗯、所以其实即便是住一样住在宿舍，我们 并没有很黏在一起这样子，可是他就变成说、欸、他要有自己，他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做事啊什么什么，
嗯，
就是好像有点把距离拉开来。
嗯嗯，
对，那你问他有什么事情吗？他也说没有怎么样啊。
嗯，
然后后来是到，我后来是毕业，因为这是大学的时候，不是研究所的时候。毕业的时候我就搬离宿舍了嘛。那搬离宿舍之后，又有新的更就是另外一批的留学生又住进来了。
嗯，
但是里面还是会有我们共通的宿舍的朋友，还是继续住在宿舍里面。然后我就从宿舍的朋友听到。一些我觉得很惊人的事实，比方说就会有人跟我讲说哎、欸、你们还在一起吗？我就说对啊，怎么了？然后他就说他跟其他女生有点异常的亲密这样子，你要不要注意一下、嗯、对，然后我就其实会看得很清楚啦，因为你整天在那边要不被发现应该蛮难的。对，然后这件事情当然我没有亲眼看到，基本上我都会先选择相信对方，因为我觉得这是给彼此的尊重啦。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他一再的发生、嗯、然后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我有朋友是看过他的， 所以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不是宿舍的朋友，是宿舍外的朋友。然后宿舍外的朋友呢，有一次就是在台北的街头，台北的街头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牵着手，亲眼看到，亲眼看到。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很夸张，可是他就是真的发生了，被我的就是好朋友看到这样子。他很明确就说就是他旁边就是牵着一个女生。我是觉得说这个总赖不掉了吧。然后我就再去，后来我再去问他这件事情，他一开始当然都不认，他说没有没有，或者就说可是就是有人看到了，然后他跟我讲说那是他表妹。你觉得你觉得这种事情到底谁会相信？到底谁会相信？就是宿舍里面的人讲的话跟外面的人讲的话其实是一致
的，
而且后来我甚至知道他是就是那个女生是谁这样子。虽然说我已经不认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学校了嘛，你们也不知、你们不认识，因为也是在你们之前的某一届的留学生这样子。
哦，所以他跟留学生
还是宿舍的人，
对，对，还是宿舍的人。可是我觉得很夸张，就是我真的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讲清楚就算了，就是分手也、分手也可以，走不下去我们就分手。我觉得这个都没有比劈腿这件事来的伤害人。对，然后就是变成说我一直在那边好像要求证什么，然后他又觉得说，哎，你怎么都不相信我？我明明就没有做这些事情。然后我实在是受不了。
这个真的不行，
不行不行、
就不行。然后
有俩包了。
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全部都可以得到。反正我就确定我要分手。当然，因为是这种被背叛的感觉，所以是很痛苦的，
超痛
的、对，而且是那个证据就是一直累积出来。你知道，你很想相信他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希望别人是看错或是那是误会什么的。我也希望说。对，我给他的信任 是他值得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后来发现这的确是事实，所以就是那段时间就是真的是很难过，
所以最后是你提出分手。
我提啊，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或许有在就是他对他一开始不想，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想当坏人还是什么，所以我问他的时候他都不会讲真话。可是我终究我发现了，我觉得我不可能可以接受啊，所以我就还是提。对啊，然后这一块我真的是，我只能说这一段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，但是不是好的经验啦。不是好的经验，那我觉得这跟国家也没有什么关系啦，毕竟他可能就真的是个怪咖，只是我当初就是知道。
会劈腿的人其实不分国界，
不分国籍都有人会劈腿。
对，
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怎么样？你说
没有？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旁边人的提醒啊，你
还
是要很对，要很认真的去看待，
要参考，
不要一头栽进去，
不要耳根子很硬。
对，我觉得那时候或许可能观察时间可以拉长一点。对啊，但没办法。
其实我觉得像阿静讲的这个故事就蛮好的、就是我觉得因为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嘛，你看到一个人他有吸引你的地方，刚好你也被那个特质吸引，你就会一头热的会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，然后也会、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会吧。
对啊，
都会想开始幻想跟这个人一起生活的画面啊，然后一起
打过一遍、
一起吃饭啊，然后什么的。对啊。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还蛮好，就是我觉得身边如果有共同认识的朋友，我觉得让朋友来帮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在想要认识的对象、我觉得是个蛮好的一个缓冲。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也
是
今天我们、
就是、客观的角度。
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啊，就是我们都是平凡人，但是我们也都谈过一些没有结果的爱情，可是最后其实它都会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学习到的功课。对，那我觉得只要走过那个伤痛的过程，其实我觉得那个都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。对，那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蛮珍贵的。
对啊，那也不是失败、
怕是有吗？
经验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我觉得。第一，除了异国恋，他那个比较不一样。我觉得第一任吧，我觉得第一任特别的傻， 就是很想谈恋爱啊、嗯、啊，那就会比较，欸、不会客观想到未来会怎么样，就是说未来
那个时候你第一任的时候，你旁边有人跟你说，哎、欸，要小心，有这种吗？还是没有？
欸、没有，
可能第一任的朋友有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这个男的你要小心哦，可能是这样子。对，
这个男的感觉是怪怪的、哦。
对，你看他讲话怪腔怪调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
有什么状况、啊？
看起来就是走路有点奇怪。
最好是啊，我的名声都很好，好不好？我其实觉得我好像，就是多亏我朋友，不然我好像都没办法交这些。
你是靠口碑
是
吗？
靠到我
老婆，靠口碑。
对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下面会有人留五颗星说这家店不错那种。然后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就觉得说，嗯，好了，那不然我吃吃看哦。好
险，就是雷也要常常看这样子。
对，就看评价，然后就觉得说好啦。虽然说这家店看起来可能也不怎么样，但是口味这么不错。
哎、欸，你不要把我
试试看，
做得很差好不好
？Pass， 我让你讲，我让你讲，你讲你要讲的，我帮你拉回来。
就第一任就比较傻嘛，所以说就不会想太多，就是说啊，反正什么事情就是先谈恋爱、嗯、啊，很多事情
先做了再说啦。
对，然后很多事情应该可以谈完恋爱，我们之后可以好好调整吧，或者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解决这样子。殊、嗯、不知就是这么傻，所以说会有很多的冲突。就其实个性其实本来我就觉得，哎、嗯欸，交往之后才发现，哎、欸，我不是喜欢这样个性的女生。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个性不合，然后就对下一段感情，哎、欸，当然日本跳过了，那下一段感情到我老婆这里，
就老婆这边就是集大成，
对，
你老婆这边我们又可以弄到下一集去谈的，这感觉就是另外一个
另外一回事。我是说中间的养分嘛，就是比如说刚刚讲上一集有讲嘛，就是说如果、欸、女生如果那个来了，然后要帮她注意很多很多很多事情。他会觉得是说没有做到，还会说你怎么没还骂我，所以怎么这个时候我是不能喝冷水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一定要喝温水。对，跟如果比如我现在老婆，她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，在交往的时候，那她会愿意就是哎、欸，我们各付各的，或者是说我说我觉得我这餐钱是我来付会比较好，是可以商量的，她不会觉得是应该的，或者是我来出，她也觉得尊重我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跟彼此的那个感觉真的是要精挑细选啊，就不是像过去一样就是哎、欸、我们交往了之后再來面对，然后再来看我们个性，然后去调整，哎、欸、基本上交往也不会调整，只会扩大。对那哎那你们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哎、欸、我觉得学习很多，就是不初恋我觉得让我学习很多事情，就是、欸、要注意女生的很多的事情，因为一个男生很少注意到就是女生的很多的心理的细节、欸、或者是生活的细节、就是比如说讲一些话、我要注意到她现在的情绪是什么，然后不要这个时候会去跟她有冲突，情绪来不要冲突，应该隔一天我们再好好来讨论，但是我那时候也没那么成熟啊，没办法，就是说，哎、有冲突的时候，
你是不是又写信去骂人家？你又读者投诉了，是不是？
你是不是都有个信件范本组成起来？
因为我是很少骂，
只要找关键字就可以拉出那一封信。
我没有骂人家，那时候我不写信骂人家，其实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他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结、像 Paul 一样有一个结局是跟他说声对不起，我觉得这是我。我
没有跟你说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他说我没有，
我们是重新
对回来，
是、欸，太好笑了。
Pass 可能觉得说那个当时的 ending 可以更和平圆满一点，这样子，
对，好好的分手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啦。但我觉得
没错，
对，但我觉得这是真正是学习的。如果没有刻意去学，那就要去经历，那经历就会是很痛。不小心它会变成一个伤害伤口，还要慢慢调整、那我觉得第一任就是让我、很大很多去学习，就是要怎么样去谈恋爱，或者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、变得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成熟的看待爱情这件事情，不是那么梦幻啊。对，
啊、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好好分手啦，不过比方说像阿正刚刚讲的例子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想要好好分手，但是对方不管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的因素啊，或者是他自己有放不下的面子啊，有的时候那个分手其实也不容易。可是我觉得像阿静，我就觉得做得很好，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对啊，所以你也很勇敢的可以
直接一刀两断
讲出来，然后做一个选择，对啊，虽然很痛，可是我觉得是勇敢的，嗯、对，而且也是好的决定，对你自己这个人而言。对啊，
一定要
做啊，像我自己我、
对啊，
我自己我反而会觉得说，有一些东西我在这些没有结果的爱情里面，我会觉得，哎，比方说我很看重，哦，是谁啊？老婆来查情了，就是我自己就觉得说，比方说我很看重沟通，可是以前我可能只说得出来、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可是我不晓得它对我的程度来讲到底影响有多大。那我觉得在两段感情里面、之前两段感情我就有发现说，哦，我现在可以讲得更具体的，就是原来我很期待的那个沟通是说对方可以、很真实的把他心里面在想的想法或者是感受可以很明确的表达出来、然后我不用用猜的，或是我不用很像就是要一直去挖一直去挖一直去挖，然后挖得很辛苦，然后最后挖出一点点的东西，然后我才会知道说、原来你在为这个事情生气，或者说哦，你因为这个东西不高兴。可是因为你不讲的时候，其实我会觉得，我也会觉得，那我现在是要花更多力气去挖下去呢，还是我要让你自己一个人静一静？对，就是那个拿捏，其实我会觉得我有，对啊，那就会发现说，哎，那其实这样子下来之后，就发现说，哦，现在我可能会更明确的表达说，我很期待在下一段感情里面，我想要互动的方式是什么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好像，你们还有没有要讲？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好像就是在感情里面都会学到一些东西。
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啊，它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事情。就是感情里面有很多
对啊，大家都知道沟通很重要，对不对？
对，对，但是我发现的确很多，尤其是可能身边朋友的例子，比较大部分都是男生都会表示说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然后不想要用猜的，然后女生可能也会觉得说，如果你关心我的话，你应该就会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好像会有这样子的落差在
彼此的一个期待。
对，当然不是所有人啊，就是有些例子 是这样。那常常这个点，我觉得的确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但是我觉得沟通到后来变成是怎么沟通这件事情，它其实也是很困难的。因为像是如果说举我自己的例子啊来讲好了，其实我很喜欢沟通，很喜欢沟通。
有这个，我跟 Pass 都很认识。我们可以
对，
我们可以跟听众作证，就是阿静真的很爱沟通。他有一点点不明白的地方，他就会问清楚，他不会让他过去。
对对，那我们就是对问清楚，问清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技巧，还有对方他能够承受的。
每个人其实也不太一样，对
的程度。有些
有的人可能会很怕冲突。
对，他觉得你问了，對對對，我讲了，是不是下一刻我们就要吵架？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感受，因为可能他过去的经验的确是这样，
然后可能吵架的结果都是很悲惨，
对，也不好。所以就是与其去讲了，然后造成后面他不想要的结果，那不如就是一开始不要
就什么都不要说，然后也不要有冲突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变成说，对于沟通这个概念，我们没有在同一个认知上面，然后或许我也以为对方已经有讲了，那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但是可能这件事情并没有解决，或是可能我习惯性去讲的话，对方会不会也是默默承受的那一方？因为他觉得
也有可能。
对 对，如果我想讲的话，他可以听，但是他不一定要对这个做出太多的解释或
反应
什么的。
嗯，对
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说这样子的话，好像循环下来也不一定是个好的结果，
你就变成只有一方一直在说，另外一方都没有说。
对对，最好是两方都要说，然后也都 也都要有尊重的成分在里面。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很难避免、就是可能跟自己一些你很重视的原则抵触的时候，即便你知道讲对方会生气，但是你还是讲。对，然后你也知道可能对方也不会接受，或许这也是对方的地雷。
对啊，
所以就有可能会卡在、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不是沟通不良，有可能是基本上那个原则就是不合了，那可能就是基本上价值观不合、但是我觉得讲出来总是好事，就是你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 这件事情我们是怎样都没有办法有共识的。对，
那我觉得男女大不同啊，有时候当然价值观不合可能对真的差很多，但有时候不是价值观不合，只是就是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习惯不同。
习惯也是一个。
对，那习惯不同，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大的重要，因为每个人真的习惯都不同，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完美和自己的。对，那我现在结婚了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原来那时候，在婚前的时候在找的核心点是哪几个？那婚后了，虽然会发生一些，就是我自己觉得说，还是我们会有很大的冲突，然后也没办法好好的讲开，这个冲突也不一定可以把它和解，但是我们会想到，我们更多美好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度过了很多的难关啊，我们也彼此的谅解，那就会觉得这个冲突其实不是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了，只是我们自己把它扩大化而已。对，那我就爸妈讲了一句话，就是我爸爸都会讲说，就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对待这个感情，然后我们认真的去经营它，那其他的那种冲突啊什么啊吵架啊都是小事而已。
哇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就是其实聊感情我们都可以聊蛮多的，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经验啦，然后很可惜没有办法听到听众自己故事的分享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跟我们分享你在那些没有结果的爱情里面你有哪些的成长，然后你有哪些的学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。那也很期待下一次我们就来听听 Pass 咯，他怎么样走进婚姻咯，因为现在我跟阿进都还是单身嘛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
好紧张耶，
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因为那天阿进这可以先爆个雷吗？其实那天阿进他有讲说台湾 Podcast 听众的一些特质嘛，有一些研究的数据结果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，就是 60% 以上六成多都是单身的或者是没有孩子的 maybe 就是结婚顶客族类似像这种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下次也可以来聊聊就是单身的生活啊，婚姻的生活啊，然后有没有彼此看彼此就是会可能还有点憧憬吗，或是羡慕吗，或是什么的，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些想法。
对啊，
那今天
但是怕是要讲
怎么样
啊，
没有，先预告一下。
我们给 Pass 大概三个月准备够吗？三个月让
你跟太太沟通一下，然后做好心理
准备，你们先去
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。
应该没什么问题啦，我觉得跟太太讲话没什么问题啊。
哎，那
我觉得比上一期好多了。
你老婆她会想要来上我们的节目吗？
我觉得你们邀请她比我邀请还容易啦。
好，仙子，仙子，
那我们现在就发通告了。
对，我们现在就邀请你。好了，
邀请你下一次。
我们今天的肺炎宿舍就先到这个地方喽，大家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下一集见，大家拜拜，
拜拜。